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是要分享看清魔鬼的诡计。保罗提醒我们，魔鬼的工作它是一种诡计，意思就是它是细微的、细致的，不单只是外在吓人的形象，有时候是潜藏在人的内心当中，让人不自觉，有时候因着情绪当中的生气，让人在愤怒当中来中了魔鬼的诡计，有时候是人与人之间的嫉妒、憎恨，这个也是魔鬼的工作之一。所以魔鬼的工作是很细微，如果我们不察觉，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的计谋而让我们的信仰来受到了亏损。所以今天要再跟大家分享魔鬼的诡计之一，就是说谎。当一个人爱说谎、好说谎、惯性说谎，甚至不悔改，一直说谎到底，其实在这样子恶以及罪的本质里面，就跟撒旦、就跟魔鬼他是一样。因为魔鬼的本质就是说谎，就好像在创世纪当中，他用谎言来欺骗我们的始祖夏娃。所以主耶稣这样子来对犹太人讲，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在这里主耶稣他在提醒，也是在责备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信真道，他们不诚实，甚至说谎。那这样子说谎的本质不是从上头，不是从神而来，乃是从撒旦而来。所以当一个人喜好说谎，他的人生当中充满着谎言不诚实，其实他的人生就是受到魔鬼的影响。那我们问说，难道说谎有这么严重吗？说谎也是一种至于死的罪吗？说谎也是不能够来得救吗？当然人都有软弱，一时之间为了贪图方便，为了利益，为了当下好解决，所以人选择说谎。但从圣经的道理将来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喜好说谎、惯性说谎，甚至以说谎为他人生当中的目的，那最后的结局也要跟魔鬼一样。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五节这样子来提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五节，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里启示录提到，那些在城内的人就是得救的，就是得守道的，就是蒙福的，是将来可以得着永生的，那个是在城内。所以我们要在城内当中，我们要保守我们的信仰。但是那些城外的，就是指不能够得救的，最后的下场结局跟魔鬼一样的，他们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呢？当然里面提到行邪术的啦、淫乱的啦、杀人的啦、拜偶像的啦，那这些我们都可以明白，因为这些都是偏离圣经的真道，违反神他的原则，当然这些人将来是沉沦。但是里面也特别提到那些喜好说谎的，就是说惯性说谎的，以说谎来做他行事的准则，甚至怎么样，他为人不诚实，是编造虚谎的。所以像这样子的人，他也是不能够得救，也是在城外。那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第八节记载的更清楚。我们看启示录21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所以这一段更加的清楚了，将来第二次的死，硫磺火湖的审判，是为着魔鬼跟他的使者所预备的。但是这个当中也提醒那一些胆怯，那个胆怯就指的信仰当中的胆怯，甚至不敢承认耶稣基督的名，那有些硬心不信的，那甚至是作恶的、杀人的、甚至是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当然他们的结局就跟魔鬼以及他的使者是一样，是在第二次的死，硫磺火湖里面。但是这个当中有特别提到和一切说谎话的，所以说谎话的人，他们最后的结局跟撒旦、跟魔鬼以及他的使者一样，都是要面对第二次的死，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哦，所以我们不能够等闲置之，我们不能够大意，我们在灵修的事上要不断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信仰当中要追求完全，要爱心完全、信心完全、行为完全、言语也要完全。因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不能够说谎，应当是要诚诚实实的，不然将来所面对的就是永刑硫磺火湖的审判。使徒行传当中提到亚拿尼亚夫妇，就是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解。他们本是主的门徒，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也很有心要做服事、要做奉献的工作，但是最后也是在奉献服事的事上来取罪。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一节就这样记载，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二节，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四节，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五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这段圣经当中来提到教会的初期，教会开始发展，原本大家是同心合意，非常热心，甚至愿意奉献自己的家产、自己的田产来繁务公用，供大家来使用，这本是一件美事。但是其中就有人像亚拿尼亚夫妇一样，他们不诚实啊。其实你要自己留下几分也都可以啊，你只要照实讲啊，神并没有特别要求一定要奉献全部的啊。但他们为了贪名，要得到美名，所以他们说了谎话，他们说已经把所有的都奉献上，但其实自己还私自留下了几分。所以彼得、使徒他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就责备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所欺哄的是神，他们所欺哄的不是人，他们所欺哄的是圣灵。所以他们为了爱面子，为了得到好的名声，却是说了谎话，甚至到最后是扑倒来断气。那他的妻子到最后也是一样啊，还不晓得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之后进来一样，他也是号称说 已经把所有的都奉献上了，到最后夫妻一起来死啊。看起来他们夫妻两个是同心的，但他们的同心不是一起同心侍奉神，不是一起同心走在合神旨意的道路上，他们是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欺哄神，欺哄圣灵，到最后取罪来死亡。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个好说谎、习惯说谎，甚至要以说谎来达到自己目的、得到自己利益的人，也会像撒兰，也会像亚拿尼亚他们夫妇一样，最后就是来取罪，甚至来死亡，不单只是肉体的死亡。从我们刚所读的启示录里面也来提到，最后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的审判，所以我们不得不谨慎。那我们要看清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他会透过谎言、透过说谎来欺骗人，所以其实我们在信仰当中也要有分辨的能力。如果不懂得分辨，我们会被魔鬼耍个团团转，因为魔鬼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光明的使者来欺骗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13节，保罗这样子来提醒信徒。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13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14节，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15节，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来提醒啊，撒旦也是很狡猾、很诡诈，他会装作那个光明的使者、光明的天使，那来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当然不谨慎、不懂得去分辨，我们就会被骗。看起来好像是来自神灵的工作跟启示，但其实不是，是撒旦的一种假冒。假冒做天使，假冒做光明的使者，假冒是神的谕旨，但其实是要来陷害人，让人违反神的原则、圣经的真理。在旧约当中的亚哈王，他正是中了这样子的诡计。明明真先知米该亚来提醒他，如果你出战，一定是会死亡。但到最后他仍是选择出战，为什么呢？因为许多的假先知传假的预言，那这些假先知所传假的预言，那个能力从哪里来？就是从恶魔的能力，是谎言的灵在编造这些虚谎，在蒙骗亚哈王。我们请看列王记上22章20节，列王记上22章第20节，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21节，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22节，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23节，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所以米该亚真先知就是在提醒这个王，他已经惹起神的愤怒，如果再贸然出战，不听先知的话语，必定战死在沙场上。但是这个王听不下去，其实米该亚先知他也知道，因为在属灵界当中已经有一个谎言的灵进到这些假先知的里面，在说一些不对的预言，在蒙骗这个王。所以真的就像真先知米该亚所说的，到最后 亚哈被这些假先知蒙骗之后，真的是死在战场当中。虽然他刻意改装，虽然他尽力闪避，但是仍然来死亡。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我们也要有分辨的能力，到底是真话是假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是凡是先知所说的我们都相信。所以主耶稣也这样子来提醒，已经有假先知，他的假冒到世上来，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是在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那主耶稣也特别提醒，不单只是听他们所讲的，要看他们的果子去分辨。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其实分辨的机制很重要，我们要透过神的真道去分辨这个道理是从神而来的，还是从恶魔而来的那种启示。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好像也会得到一种声音，一种启示。如果这样子的声音，这样子的启示是违反圣经的道理，那其实我们就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说，啊，这个不是来自神的预言，这个是来自魔鬼的假冒。所以曾经有一个信徒，在那个时代是大加勒盛行的时代，他就得到了启示，得到了一组数字，当然很直接的连结就是大加勒的号码。但他心里很清楚啦，这样子的启示绝对不可能是从神而来的，神不喜欢人家赌博，怎么可能会启示一组数字一组号码让人去签大加勒六合彩而来赚钱呢？所以他很心里清楚的知道，他甚至心里奉爵圣名来赶撒旦。那后来就没有这样子的启示啊。那这个正是因为他从圣经的道理他懂得去分辨，他就不致来受骗。所以我们真的要像所罗门王一样，要向神来求智慧。要求什么智慧呢？要求分辨的智慧。当所罗门从神那边得到智慧的时候，有两个妇人他们告到王这边来，都说，那个孩子是他的。明明其中有一个人已经压死了孩子，但是显然有人在说谎，所以两个都说孩子是他的。在当时候没有 DNA 也没有滴血认亲这样子的观念的时代，要该如何去判断说到底孩子是谁的，到底谁说的是真话，到底谁说的是假话。那神给所罗门有这样子的智慧，所以当所罗门一讲说把孩子剖作两半吧，臣仆乍听之下会想说这个王可能有问题啊，怎么做这样的判决呢？当孩子剖成两半，那个孩子能够活吗？但是这个正是所罗门他的试验。一个真母亲，真正的母亲为了疼惜自己的孩子，宁可牺牲不要这个孩子，愿意归给另外一个妇人。但是不是真正这个孩子的母亲，他说剖了吧，反正也不归你也不归我。所以所罗门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一下子认出谁是真母亲，谁是假母亲，谁在说真话，谁在说假话。那我们今天也是有需要，除了从圣经的真道，我们更需要从圣灵的引导跟带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属神的真教会，什么是真正的道理，我们要能够去分辨的清楚。再来，我们所谈到神他的本质跟魔鬼不一样，魔鬼的本质就是恨，就是凶杀，就是说谎。但是神的本质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九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九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致说谎，也不致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神的特质，神 他是不说谎，他是不后悔。说是就是，命立就立，这是神的特质。所以凡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神的性情，我们也当来过着诚实的生活。所以主耶稣他教导我们，我们凡事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个恶者。所以主耶稣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不仅是不说谎，而且是能够诚诚实实。有一个姐妹在灵恩布道会之后来找传道，然后传道在灵恩会末次的祷告，有心灵的工作，有一股冷风从我的脚底窜了上来，她整个起鸡皮疙瘩。那传道就想，灵恩布道会怎么撒旦赶来这边工作呢？她想一想，越来越不对劲，就问这个姐妹，那请问你有圣灵吗？这个姐妹说，哎，我没有圣灵啊。那传道说，你刚没有听到领会者在说吗？没有圣灵的要到前面来祷告，要来求圣灵，要来求灵恩吗？这个姐妹就不好意思的笑笑的说，哦，传道，我以前有圣灵啊，但是现在没有了。哎，那这个就是问题啊，那你为什么以前有圣灵，那现在没有呢？他就告诉传道说，啊，因为我在两性的事上，哦，我犯了罪，我得罪了神啊。哦，所以前几天那婚介有跟我讲，哦，说下个星期在灵恩布道会之后要给我介绍一个弟兄，但是我不敢讲啊，我想说，哦，啊，再接受介绍啊，哦，再走走看啊，再试试看啊，哦，然后再想说，哦，要不要坦白啊，要不要把说，哦，我已经跟别人发生关系的这个事情把它说出来啊。所以传道就提醒他，也责备他了，说你这样子的观念想法是不对啦，已经做错事情了，已经跟人家发生关系了，那就应当亡羊补牢，不当一错再错，也应当诚实来告诉婚介说，我是不适合来接受介绍，哦，所以除了神知道，神知道你在说谎，撒旦也知道，哦，所以是灵恩布道会的最后的祷告，求灵恩的祷告，撒旦也敢来控制，来控告，来做工。所以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信仰当中去说谎，那其实是个破口，神知道，撒旦也知道，会导致我们的信仰没有长进，会导致我们的信仰活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立志，我们不再说谎，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最后我们请一起同心默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神所喜悦的就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因贪图一时的方便或利益，说了不诚实的话，中了魔鬼的诡计，被魔鬼所利用。我们更求主耶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立志成为一个诚实的基督徒，并且有分辨的智慧和能力来看清并得胜魔鬼的攻击。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求你垂听。哈利路亚，阿们。